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您，将您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。我们现在请求您，借着您的话语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更认识您，更珍惜您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并且更清楚地知道您的拯救计划，从而在我们信仰上得到鼓励和刚强，为了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，一直到您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再来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应该如何来投资我们的生活？不管我们是谁，我们都有时间、有精力、有金钱，我们要如何来使用这些资源呢？某些人因为觉得物质的财富是最大的安全，就会把时间、精力和金钱投资于赚钱，或者有些人因为觉得人际关系才是最宝贵的东西，因此就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用来发展和他们的亲戚、和他们的朋友、和他们的同事的关系。或许你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，或者也许某些人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，也许你们就是随波逐流，跟随周围的人，追随他们所追随的东西。然而不管我们是谁，在一点上大家是能够达成一致，那就是如何投资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。我相信没有任何人希望他的时间、精力和金钱被浪费的，被白白的浪费掉的。我们要好好的投资他，为了获得最大的回报。但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也许有人会想，成为基督徒并且跟随基督、为基督做见证，怎么能说是一个好的投资呢？你如果是基督徒并且忠心的为耶稣、服侍耶稣、侍奉耶稣、跟随耶稣，这是你要投资一切的一件事情，但所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？人的误解，周围的人的嘲笑，周围的人的排斥，甚至也有人的逼迫，这怎能说是好的投资呢？其实今天我们在学习撒母耳记下的过程当中，会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人生决定。我们会看到某些人因为要讨神的喜悦，并且要忠于耶稣基督、要忠于神所立的王大卫王，就做出一些惊人的决定。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撒母耳记的故事。在这几周的时间里，我们看到了神不仅立大卫为王， 而且他也建立他的国度。几周之前，Tom帮着我们看到了神也赐下了一些应许，跟大卫立了约，说你的家和你的王国也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定，你的王位也必永远坚立。并且神也承诺了，到了你的寿数满足，你与你的列祖一起长眠的时候，我必兴起你的亲生的后裔接替你，并且要坚固他的国。是一个非常奇妙，是一系列非常奇妙、非常荣耀的应许。但是灾难发生了，大卫贪图了拔示巴的美色，并且与他睡觉了，然后借着亚门人的刀杀了乌利亚拔示巴的丈夫。耶和华厌恶了大卫的行为，因而做出了另外一个承诺，说从今以后 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，因为你藐视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做你的妻子。到了这个地步，读者就会产生几个问题。第一，神是会利用什么样的刀剑惩罚大卫的家呢？第二，大卫是那么糟糕，他犯下了一系列的罪孽，也没有承担王的责任，没有管教他的，没有惩罚他的两个儿子，神是否会信守他向大卫的家的承诺？第三，如果大卫的亲生的后裔要接替他，到底是谁呢？是亚沙龙吗？下一段经文就是说，从第十五章一直到第二十章是要回答这些问题。今天我们就是看前半部分，前半部分的中心思想就是，虽然神所立的王暂时被弃绝，但神必然会建立他的国度。单张上你可以看到这个中心思想，并且下面有一个回应。好的，那让我们来明白这个故事的发展。这个故事的开始就是亚沙龙的叛乱。我们从十五章第一到第二十二节能够看到，亚沙龙成为一个狡猾的政治家，为了迷惑以色列人的心，让他们跟随他。第一节我们看到他为自己预备了两辆车和一些马匹，就是当时的豪华轿车的行列。他也像个现代的政治家，给了一些夸张的应许，像第四节，愿有人立我做这地的审判官，这样有案件或诉讼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给他公平的审判。在第五节我们读到，如果有人走进亚沙龙的要拜他，他就伸手拉住他，并且与他亲吻。亚沙龙知道怎么讨好别人，就像现代的政治家亲吻婴儿的行为一样。不过他这些举动也是有效果的。让我们一起朗读第六节。所有来到王面前请求审判的以色列人，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看到，亚沙龙的这些行为都像世俗的领袖依靠自己的狡猾来抓到权力，并不像神所立的王完全依靠神。然后亚沙龙就去了希伯伦，在那里就派遣探子到以色列的各个支派中说，你们一听见号角的声音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。第十二节就告诉我们，叛乱的势力越来越大，跟随亚沙龙的人民也越来越多。到了故事的这个地步，我们应该非常清楚，神所应许的惩罚大卫的家的刀剑就是亚沙龙的和他的叛乱。然后来了一个报信的人来见大卫，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。大卫是什么反应呢？其实在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会看到，大卫的行为跟亚沙龙的完全不一样。虽然他是被弃绝的，但是他还是完全依靠神的态度和行为，是会让我们知道他还是神所立的王。其实这一段跟上一段上个礼拜大卫的行为完全不一样。十四节， 他向他的臣仆说，我们要起来要逃走，不然我们就不能逃避亚沙龙的面了，要赶快离开，恐怕迅速赶上我们，使灾难临到我们身上，用刀击杀全城的人。很明显，大卫很关心耶路撒冷城的人，他怕亚沙龙会击杀他们，所以他并没有像世俗的王采取抵抗，继续在这个城里，而是做出离开耶路撒冷的决定。我们十六节可以读到，于是王出走了，他的全家都跟他在都在他的后头，却留下十个妃嫔看守王宫。我希望大家会继续记得这些妃嫔，待会我们会再读到这些妃嫔的情况。从十五章十六节到十六章十四节，我们就看到大卫从耶路撒冷出走之后，走上橄榄山，然后下橄榄山，来到一个可以舒展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应该是约旦河的西边。其实这段经文里有很多细节，因为时间的原因，我们仅仅会查考一些关键的部分。十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，让我们看到了大卫跟以太的交流。十八节描述了一群不同的人从王的身上身边走过去。大卫看到了其中一个叫以太的加特人，就和他说话了。让我们来朗读十五章十九到二十节。十五章十九到二十节，王对加特人以太说，那以太的反应是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朗读第二十一节。我只知永活的耶和华，这其实是个让人感到惊讶的回应。让我们思考一下，以太不是个以色列人，他是加特人。加特是Philistia， 以色列的敌人的一小部分。在撒母耳记上，当大卫被扫罗赶走的时候，大卫在加特待了一段时间来服侍了加特王，所以以太不是以色列人，而是加特人。但是以太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不好意思，但是他还是愿意忠于大卫王，追随大卫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当大卫在加特的时候，以太看到了也许以太看到了大卫的行为，了解大卫是如何对待别人，看到神如何来祝福大卫，让他赢得他的战斗。并且在这段经文，我们也看到大卫对以太的体贴，让他继续留在耶路撒冷，让他回去，不要让他流浪，跟大卫流浪。大卫很明显重视的不是自己的军队的人数，而是以太和加特人的安全。以太好像领悟了大卫这个人，大卫这个王，他不是一般的王，而是神所立的王。虽然此时的大卫是被弃绝的，并且非常软弱，但是他还是愿意，以太还是愿意跟随他。 因此他就用这句奇妙的话将自己献身与大卫，无论我主我王在什么地方，或生或死，你仆人也必在哪里。待会儿我们会再次思考以太的话语和态度。我们刚刚看到了大卫跟以太的交流，现在让我们查考第24到29节，让我们思考大卫如何对待祭司和约柜。我们在第24节能读到两个祭司撒都和亚比亚跟利未人抬了约柜到大卫那边。让我们一起朗读第25、26节大卫的反应。王对撒都说，把神的约柜，我们读到大卫的这些话就知道大卫在想什么。大卫知道他犯下了大罪孽，他不配得神的任何好处。在他脑海里有两种可能性，第一，神会恩待他，让他回去耶路撒冷再看到约柜；第二，神会说我不喜悦你，他就完全被毁灭了。在这个地步，读者还是不知道结果到底是怎样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应该看到了大卫还是表现一个适合神所立的王的态度，完全依靠神。在第30节，我们可以读到大卫的可怜的状态。让我们一起朗读第30节。大卫走上橄榄山，他蒙着头，够了，这应该是大卫的最低的低落点。他好像完全被弃绝，他失去了耶路撒冷，他的首都，神所赐达的城市，他失去了以色列子民，他失去了约柜，他失去了祭司，他好像什么都没有。他只能边上橄榄山边哭，哭是因为自己的罪孽。我们读到这里，应该想到了另外一个神所立的王，也是在他的一个低落点爬了橄榄山，并且也显得特别的软弱。但是他下橄榄山并不像大卫那样逃离到约旦河。耶稣基督下了橄榄山是为了被逮捕、被审判以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并不像大卫那样因为自己的罪孽而被弃绝的。神所立的王主耶稣基督之所以被弃绝，是为了担当世人的，也就是我们的罪孽。我们都犯了罪，都亏欠了神的荣耀。但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受死，是为了担当像我们这样的罪人的罪孽，让我们能够跟神享受和好的关系。神的儿子为了成全天父所给他的使命，就愿意成为软弱，就愿意暂时被弃绝。而且他现在也被人弃绝。虽然他是神所立的王，但是只有少数人愿意承认他，大部分的人还是弃绝他。让我们回到撒母耳记，看到神是如何对待他暂时被弃绝的王。在31节，大卫听了一个很恐怖的消息，是说亚西多福 也在亚沙龙的攀档之中。这对大卫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。再读到16章32节，我们就会看到亚西多夫所出的策略好像是人求问神得来的话一样。亚西多夫为大卫或为亚沙龙所出的策略都是这样。亚西多夫这个人其实特别厉害，特别聪明，但是神做立的王，大卫还是依靠神。大卫向神祈求了，说：耶和华呀，求你使亚西多夫的计谋变为愚拙。其实大卫的祷告马上得到了答案。大卫的一个朋友户筛来了，大卫就让他回到耶路撒冷去。让我们一起朗读第33到34节，明白大卫的策略。33到34节，大卫对他说：你若是与我同去，必成为我的累赘。时间也是非常及时的。第37节是说，于是大卫的朋友户筛进了城，亚沙龙也进了耶路撒冷。因为时间的原因，让我们直接跳到16章15节，亚沙龙进了耶路撒冷。从15节到19节，我们看到大卫的朋友户筛说服了亚沙龙，他是可靠的，是要服侍亚沙龙的。然后亚沙龙就询问了亚西多夫的建议。首先，他让亚沙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大卫的妃嫔睡觉。亚沙龙就按照亚西多夫的建议去做了，并且这样应验了本来拿但先知拿但的预言。然后亚西多夫跟大卫分享了他的毁灭大卫的计谋。让我们一起朗读17章1到4节。亚西多夫对亚沙龙说：难怪他们看亚西多夫的计谋为美，是一个特别聪明的计谋。按照亚西多夫的计谋，大卫应该没有足够的时间逃跑，会被杀死，并且一切跟随大卫的人会回到耶路撒冷，会回到亚沙龙。除了大卫以外，不需要有任何伤亡。但是亚沙龙又做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决定，他把户筛招来，又告诉他亚西多夫的计谋，然后让户筛来说出他的计谋。让我们朗读17章11到13节。因此我建议把以色列众人从以色列众人就要大家应该看到了，其实户筛的计谋特别的狡猾， 让以色列众人聚集在一起是需要太长的时间，肯定会给大卫时间逃跑，而且这样战争也会遭遇很多人伤亡。但是虽然户筛的计谋那么傻，他有一个特别吸引亚沙龙的点，他那样让亚沙龙亲自率领他们上战场，会让亚沙龙显得特别好。这个计谋肯定吸引亚沙龙的骄傲。结果是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朗读十四节。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都说，亚基人户筛的，我们终于明白了，虽然大卫的罪孽，但是神还是要保护大卫，还是要恢复大卫，还是要建立大卫的国度，还是要信守他向大卫的应许。在接下来的经文，我们就会读到户筛借着祭司让大卫知道情况，大卫一听就逃跑了，过了约旦河到了安全的地方。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大卫会打败亚沙龙，最终会回到耶路撒冷，恢复他的王位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借着这个故事会看到，虽然神所立的王暂时被弃绝，但神必然会恢复他，建立他的国度，信守他的应许。这又应该让我们想到另外一位神所立的王，主耶稣基督，大卫的后裔。他虽然被钉死，被弃绝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神还是恢复了他，第三天又让他复活，并且让他升天，被高举在神的右边，做神所立的王，万王之王。并且虽然他现在被人弃绝，但是未来会有一天他会再来审判所有人，并且让一切相信他的人得救。神是会建立他所立的王的国度。现在我们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如何要回应神所立的王耶稣基督。其实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是给我们两个回应，两种不同的回应。我们可以向亚西多福拒绝神所立的王。亚西多福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但是他做出了一个这样的决定，其实一点也不聪明。这种决定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朗读第十七章的二十三节。亚西多福见自己的，聪明的亚西多福知道大卫王会毁灭亚沙龙，也会毁灭他，所以他就自杀了。他因为拒绝了神所立的王，最后的结果就是死亡。同样，我们要明白，我们拒绝耶稣基督神所立的王，如果我们不忠于他，他会毁灭我们，让我们享受永远的死亡，永远的惩罚。但是也有另外一个选择，我们已经提到了加特人以太，虽然他只能看到大卫是被弃绝的，并且虽然他知道他跟随被弃绝的大卫也是很危险，但是他还是忠于他，这是因为他辨认了 大卫是神所立的王，并且他相信，虽然大卫王是暂时被弃绝的，但是神终于会建立他的国度。他那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其实到了撒母耳记下的18:2，我们就看到大卫是让以太成为他的军队的3个将领的其中一个。因为以太的忠诚，大卫就奖励他。同样，当神所立的王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也会奖励所有忠于他的人，让他们跟他一起享受新天新地的永恒的生命。让我们回到开始那个问题，我们应该如何投资我们的生活？神所立的王耶稣基督是暂时被弃绝的，并且我们忠于他可能会被弃绝的，被嘲笑，被排斥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忠于他，我们最终还是会得到回报，因为神必然建立他的国度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度。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借着这段撒母耳记下的经文，有看到你神所立的王虽然暂时被弃绝，但是最后你还是有建立他的国度。同样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本来也是被弃绝的，而且现在在我们今世的生活当中也是被弃绝的，并且如果我们要为他见证，如果我们要顺服他，跟随他，我们也很有可能也会被弃绝的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也有看到最后你还是有建立你所立的王的国度，并且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也告诉我们，你也会建立你的王耶稣基督的国度，他会再来审判所有人，拯救所有忠于他的人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请求你在接下来的礼拜赐给我们恩典，帮助我们忠于他，不管是在学校，不管是在办公室，不管是跟亲戚在一起，不管是跟谁在一起，保持忠于他的态度，并且为他见证。虽然被弃绝，但是我们知道最后当他再来，他会奖励我们，因为你是会建立他的国度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